借我一个五分钟，一起听媒体大师长知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观的潘越。我们将美观定期推出的媒体时事科普专题，从图文版转变成 Podcast 上线喽。没有时间看的话，就用听的吧。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从24年前由专家学者所组成，以媒体监督起家，历经了党政军退出媒体、反媒体垄断，我们持续跟着大家一起来把关。这一集我们要聊的是三立民视换照成功， NCC 有统一标准吗这件事。从2020年中天换照失败过后，大家的眼睛就紧盯着其他台的换照时刻。在这边先跟大家科普一下换照的意思哦。根据卫广法的规定，新闻台每六年就需要被 NCC 重新审查，看是不是可以继续营运。而 NCC 就因为当时中天多次的违规、持有人介入新闻制作等有失新闻专业等原因来换照失败。虽然之后有斗大的标题写说，中天赢了，但事实上法院是觉得 NCC 在程序上面有问题，并不是这个判决是错误的。而就我们去年统计各家新闻台阶段性的财阀金额，三立、民视、东森都是最危险的三家。结果事实就是，包含这三家的八家新闻台都全数了换照通过。值得关注的是，去年进电视获得执照的时候 ，NCC 给予史上最严格的42条附带条款。其他现有的新闻台是不是也要用同样的标准在要求呢？值得我们摆在一起来对照。我们发现说 NCC 对外公布的换照审查资料其实很有限，像是看不到评审的总评意见，也没有办法得知外部公平的机制除了三立、华视和静电视之外，其他的台是不是也被要求要一视同仁。我们有整理各家新闻台的财阀金额和 NCC 对他们的要求，欢迎大家去看完整的文字版。那反过来来说，中天换照失败的时候累积了上千万的罚锾，那这些新闻台呢？我们就讲前三名，民视有19件710万，三立有18件594万，东森有15件383万，不过跟中天来比都是小儿科啦。财阀的项目部分以妨碍儿少身心健康最多，再来就是节目广告不分和违反事实查证。但 NCC 被质疑没有统一标准这件事情还是要讨论一下。以审查换照的流程来说，是由 NCC 代表召集公民团体和专家学者来组成外部委员会，根据法律规定审查做出建议之后，再进到 NCC 内部进行决定。但是委员会要怎么决定呢？除了财阀金额、项目这种比较客观的指标，要评估节目是否符合观众需求和市场定位是否有助于提升节目品质，这些评估项目都很重要，但是结果应该因人而异吧。所以或许我们在意的并不是标准是否一致，而是做出的人是否具专业、独立而且多元。这也是 NCC 应该要想办法跟社会大众来去说明的。另外，从2021年的反媒体垄断运动到现在已经十年了，最近却爆出案外案。当时蔡衍明的旺中集团试图并购中嘉失败过后，最后由鸿泰集团买下来。但当时 NCC 其实是有附带条款的，表示说应该要投入媒体试读教育跟禁止经营或控制新闻频道。But 这两项附带条款前阵子遭踢爆，说可能会有违规的疑虑。其中一个是三立和静电视的股东被证实违规入股中嘉，像是三立就拥有27%的股权，某程度上直接打破了当时反媒体垄断的诉求。目前的发展是三立承诺半年会卖出股权。另外一个部分，立委就有爆料说2019年到2023年其实应该要投入15亿的公益基金，却只有花了8亿，甚至有左手交右手、假公益、真投资的行为。最后我们来谈谈反媒体垄断为什么这么重要。事实上，反垄断一直都只是一个手段，背后的最核心、最担心、最想要解决的问题，就是要保有新闻市场和言论市场的多元性。这也是为什么经过十多年的演变，最新的草案名称叫做《媒体多元维护与垄断防治法》，简称媒多法。草案除了规定媒体事业不得过度结合，要公开产权结构外，也要求新闻媒体要签署编辑室公约，设立独立的编审跟员工董事，加强自律机制等等。所以立委们，我们就修法吧。新闻本身明明就不是赚钱的工具，但中天还是想要回到52台，静电视也坚持要上架，可见除了商业的利益之外，更有政治声誉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力，再再证明了媒体垄断的担忧并不是多虑。因此媒多法的推动，除了是想要防止单一财团主宰新闻市场，也是希望机构负起责任，加强自律和落实新闻自主的独立运作。好啦，这集的节目就到这边。如果你有兴趣更了解的话，可以点击说明栏的方格子连结。 最后，如果你觉得轻松好听版的做法还不错，可以到脸书、IG 或方格子留言给我们，让我们了解你的想法，也可以顺手把自己分享出去哦。我们下次见。